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录一期番外篇啊，其实今天我有些感冒，所以可能录的节目没有那么有激情啊，也请大家见谅。之前呢很多朋友说我们录的节目里面可能有一些太真性情了，有时候说一些脏话，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中本来就会之前的节目会处理一下，然后这一期节目其实我录制的时候也会注意的啊。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主要录一期番外篇啊，谈谈美国总统大选。其实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美国大选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了。我整体谈一谈我对整个大选的感觉啊，包括其实我挺关注这一场大选的，包括从最开始川普开始竞选的时候我就很关注啊，一直到啊他正式当选啊，我先可以谈谈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回顾一下，然后最后谈谈我自己的感想。其实我觉得光看这场大选啊落实到我们创业包括现实生活中啊，对我们的其实指导意义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其实川普最早呢在一开始党内初选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好他啊，觉得他是一个以恶搞的心态来参加这场大选的。在一开始呢川普参选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呢都觉得川普是闹着玩的啊，甚至绝大多数很多自媒体啊就是用川普来搞笑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这一点，说川普只是来玩玩的啊，怎么都玩成真了呢？其实真正了解川普的人啊，其实都意识到川普其实竞选这个总统，虽然他是以一个开玩笑的一个姿态来切入的，但是他本身是非常认真的。其实川普竞选美国总统啊，早就有准备，他之前呢其实也已经多次竞选过美国总统，只不过后来退选了，大家不太知道，其实做了挺多充分的准备的。而且从这整个美国大选这一场走完啊，不管川普赢没赢，你都可以发现川普在我们后面会讲在自媒体上的布局以及在整个形象的打造上，他都是有非常多的考虑的。但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其实不仅不是闹着玩的，而且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尤其他在自媒体的选择以及在观察民主党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实大家当时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所有人也会知道，就是民主党的初选基本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肯定是希拉里会获胜。所以针对希拉里的弱点，等一下我也会讲希拉里究竟哪些弱点，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调研和观察然后借由这些调研和观察呢，他们给出了自己打蛇打七寸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并不是没有准备的哈，也肯定不是闹着玩的。共和党的初选呢其实赢的是相对简单的，这一点呢其实主要原因呢，我个人觉得一是川普准备非常充分而且打的点呢非常接地气，同时也跟其实共和党内部建制派呢在罗姆尼输了之后基本上推不出好的人来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川普赢得党内初选并不值得分析很多原因，但是他跟希拉里的选举甚至最终的获胜呢我觉得其实包括我本人呢都有很多地方想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我本人在10月8号投票前基本是一个绝望的状态。虽然我其实当然是打心底里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当然是打心底里支持川普的但是呢其实在投票前夕呢我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当然其实现在回头想起来呢，这一个缺乏信心呢是很正常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可能尤其我们在中国去预测一场选举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将主流官方的民调主流官方的媒体因为我们并不了解美国并不生活在美国，所以我们会把主流官方的民调主流官方的媒体以及很多精英的表态看作是这一场选举的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就谁会赢。在这一点上希拉里当然是占绝对优势，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各种民调官方的各种民调其实都是偏向于希拉里的。等一下我会分析一下这个为什么会偏向希拉里这个很主要的原因甚至大家如果关心一些美国大选的可能知道，包括共和党的绝大多数人其实也并不为川普背书 共和党呢，尤其在川普后来出了一些事情，可能大家知道，他被人指责摸了女人屁股啊，以及出了一些各式各样的希拉里可能抹黑他的丑闻之后呢，共和党的非常多的人也收回了对他的背书啊，甚至有人阴谋论说是这是像比利布什当时放出的那个录音，大家说这个其实就是故意放出来去打击川普的，也就是川普其实跟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体制派吧，关系也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他从共和党的体制派也拿不到任何背书。但当然后来事实大家也知道，川普还是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其实对我个人震撼都是非常大的。其实我后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可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绝大多数的传统精英或者社会精英阶层往往会高估人脉、财力、关系以及典型精英背书所能带来的力量，而忽视了人民群众或者大众支持所能带来的爆发式的恐怖的力量。我个人感觉，如果让我讲一个核心论点，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其实呢我觉得最后这些东西背书希拉里的原因当然很简单，因为希拉里长期呢是一个美国典型官僚的一个或者美国典型政治家的背景出身以及他的人生轨迹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希拉里呢他拥有最大的财富就是整一个美国政治体制对他的背书。当然他由此也失去了美国普通人民群众对他的支持。比方说举些例子希拉里在当参议员期间以及在当国务卿期间都出了很多事情，让美国老百姓对他的诚信啊，对他的所作所为啊有非常大的质疑以及不相信，就是美国的本土阶层渐渐，就是美国的老百姓开始将精英视为是骗子，然后精英认为老百姓是傻子，所以出现了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撕裂和隔阂。我们可以看到最后选举的时候基本变成了美国的精英人群，其实是传统政治精英，我要讲一下也不仅仅是精英人群，精英人群其实很多，尤其富人还是喜欢川普的，但是美国的我们讲这个政治精英人群基本是群体性背书希拉里，然后即便是反对希拉里的也没有背书川普。但是这个会发现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对于政治结果的操控性最后根本就没有他们想象的这么强，而川普呢当然就是一直是非常接地气的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川普的 rally， 就是他的这个竞选选举的聚会是非常接地气非常有感染力的。而相反呢希拉里的rally 呢就非常像我们中国开大会，以缺乏互动以及希拉里自说自话闻名。所以希拉里是一个相当于传统的政客，无法引发人民群众以及传统老百姓对他的认可。而川普是一个走群众路线走得非常好的，虽然他自己出身是精英出身大家也知道川普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但是他呢在经商的过程中非常学会知道人民要什么，知道大家喜欢什么，非常容易也喜欢自嘲，很容易与绝大多数人打成一片，所以这个是川普获胜的关键。其实呢因为我自己平常也很喜欢上很多美国的网站有时候看看美国的新闻，就是上上美国的自媒体吧。其实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包括在美国的网站上呢，美国有个网站叫 4chan 4SHAN 这个网站，还有一个网站叫 Reddit 就是 REDDIT， 还有一个网站叫 Twitter 叫 TWITTER， 这三个网站呢其实分别对应着国内的 B 站、知乎和微博那个 4chan 就是对应的是 B 站Reddit 对应的是知乎Twitter 对应的是微博就是它在美国的这个媒体的光谱里面其实呢大家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包括中国国内的知乎、微博和 B 站包括美国的 4chan、 Reddit 和 Twitter 呢，其实都是背书川普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些网站上逛过，其实大家都是背书川普的。其实这个背书呢原因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很简单的，因为绝大多数互联网上的人因为川普异常的接地气，知道老百姓喜欢什么，他的包括使用的网络语言以及一整套的符合互联网的表述方式都让他占了非常大的便宜。所以你如果单从这些主流的社交媒体上看，你觉得川普一定能当上总统，但是美国绝大多数的政治精英以及文化精英 他们还在看纽约时报，可能对应在中国就是环球时报这样的传统媒体啊，包括看传统 CNN 啊播的民调，这些地方绝大多数呢都在预测是希拉里能获得这场选举的胜利。其实我个人感觉川普的当选呢，不仅啊意味着自媒体的崛起，也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崩溃。传统媒体的崩溃啊，其实在我一开始去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啊，熟悉我经历的人可能知道，我一开始在南方周末实习过一段时间。当时呢，我有段时间到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想成为一个啊，比如说《纽约时报》啊，或者是《时代周刊》《商业周刊》这样的撰稿人。其实，当然我后来也的确是《彭博商业周刊》的撰稿人啊。但是我其实在美国刚去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Business Week 的啊，一个美国非常大的一个杂志，商业杂志，就当时就停刊了，因为其实资不抵债吧，跟最近的京华时报一样，就是传统媒体就资不抵债，然后就宣布倒闭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让我看到了这个媒体的衰亡，就传统媒体的崩溃与衰亡。只不过呢，当时你看现在也就是四年前，当时四年前这个传统媒体的崩溃和衰亡呢，我当时因为这个事件我就看到了，所以在今天只不过是这个衰亡进一步的体现，而其实今天的衰亡就已经到了纽约时报和 CNN 的崩溃了。大家可能也知道 CNN 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电啊，美国的中央电视台，这个纽约时报就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日报，它的崩溃就基本着标志着整个传统媒体的崩溃，可以毫无疑问这么说啊。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应该是现在已经是完全是共识了，就是传统媒体是彻底崩溃了，以后的媒介的主要形态都会以自媒体为主。其实今天讲到这里啊，有可能有的读者又会说，哎呀，我没有讲过干货啊，没有讲过这些。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通过这些观察也形成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啊，有在传统媒体工作的人，那一定要小心了。现在这个一定是你改行的最佳时机了。经常我们有一句话说啊，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晚不晚？其实你做这件事情的最好时机是在十年前，但第二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就如果你说啊，你现在还没改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现在立刻改行。这个前面我们分析了传统媒体、传统民调机构啊的崩溃啊。讲了这个自媒体的崛起以及自媒体对这个候选人的塑造。第二个问题呢，我再讲一讲，就是当时大家对川普的主要指责。当时大家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纽约客》一篇文章啊，当然大家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组团黑川普的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主要讲川普没有文化，就说川普没有读过书啊，甚至当然有的人都开始造谣说川普没读过大学的都有，但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事实。首先我要讲两点，第一呢，川普当然读过大学，川普在美国而且读的大学是非常好的一所大学，川普在美国读的大学呢叫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所学校呢是美国的常青藤盟校之一，也就是基本在中国啊，如果你来比的话啊，川普读的不是清华北大，但川普至少读的是复旦呢。首先读的是一所至少在美国意义上来说都是非常有名的名校，而且呢这所学校里面有一所商学叫沃顿商学院，也是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这所商学院在商界的声望是不低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商学院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认为川普就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那一个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科班出身的人怎么可能是没有读过书或者没有文化的呢，对吧？显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扭曲和偏见。而且呢，当然我这个里面也有利益相关了，因为我也是这所大学毕业的，所以川普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啊，是我的校友，当然也是我们学校啊当选的第二位总统。当然美国现在已经有45位总统了啊，我们学校出身的总统当然就现任总统加上之前的总共也就两位啊。为什么这么少呢啊，我等一下也会解释一下。其实啊，这个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是一所完全以实用主义传统的商学院，所以他啊出了非常多的从商的人啊。我们啊创业出了伊隆马斯克，是大家也知道是这个我当时投资的一所公司叫特斯拉的创始人啊，他同时也是这个 SolarCity 以及这个 SpaceX 以及 PayPal 的创始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都知道这是美国非常优秀的 四间创业公司，其中特斯拉和 PayPal 还有 SolarCity 都是上市公司，SpaceX 不是上市公司。然后所以呢，当然我们投资呢，我们学校出了巴菲特，当然巴菲特也是大家知道是投资之神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所学校是有着非常深厚实用主义传统的一所学校。其实我觉得川普呢某种程度上，其实无论在这次竞选中还是在他平常的生活中都继承了母校宾大的这种实用主义传统，所以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所向披靡。当然这种实用主义传统其实恰恰也是我的这个财富自由革命之路这期节目，这个节目里面会重点给大家去传授的一种传统这种实用主义传统在我看来其实最终是非常伟大的一种传统，它能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战胜非常多的事情。这个其实讲远了，其实但是因为这一期节目是番外嘛，其实我再多讲一些。其实这个传统本身很好，很有意思的，就你肯定会问宾大为什么会有实用主义传统啊，这跟宾大的创校的创始人是有关系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创校宾大创校的创始人呢是一个叫做富兰克林的人就他不是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他，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吧，我们了解富兰克林主要是因为他发明了避雷针以及是美国国父之一其实却不了解富兰克林整个人打交道的传统富兰克林呢在美国是美元100美元的印在100美元上面的。所以富兰克林呢其实最早主导了和汉密尔顿一起主导了美国的非常多的制度建设，可以说是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呢，华盛顿开创了这个国家，但是能够把这个国家经营得非常好，方方面面打理得有条有理，是富兰克林的贡献。所以呢富兰克林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非常善于把一个比如说一个公司都快倒闭了，富兰克林可以把它经营的欣欣向荣，包括一所学校刚建立的时候一文不拔的时候，富兰克林把它可以做的有声有色。所以可以看到富兰克林本身呢身上就带有非常强的商人特质和企业家特质，包括一所国包括一个新建的立的国家富兰克林也有非常多的办法把它变得非常好。所以他可能不是一员打仗的骁勇的战将，或者不是一个开国的国父，但是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具有经营才华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即便从学校的传统来说，我也相信川普一定能把美国干好，是因为有一个有着商人精明和经营特质的人让他去运营一个国家，就像富兰克林是像运营美国一样去运营宾大一样，他一定可以把这个学校运营的有声有色，而且绝大多数人日子都过得非常好所以呢从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宾大的这个实用主义传统是一直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其实我自己在我个人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也前所未有的在发扬这一种实用主义传统回过头来再说一下刚才比如说纽约客一帮哈佛毕业的人吧可能耶鲁毕业的人说川普没有文化，甚至没有读过书，甚至歪曲说他没有读过大学，这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与此相反，川普恰恰是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传统接了地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跟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跟人民群众打交道是非常顺畅的，他也有着非常强的这种能够让大众对他所说的事情产生共鸣和感染的这种能力。这些很多都是科班出身每天死读书的美国文化精英以及政治精英所不具备的。大家也知道我是长安俱乐部的青年领袖长安俱乐部其实北京一家非常有名的会所了，当然这个会所里面也诞生了非常多的企业家，包括他的主人是现在中国的女首富叫陈丽华然后他的理事也是李嘉诚先生，包括前一段时间刚刚去世的郑裕彤，都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他们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孙雨晨你一直是北大毕业，然后在宾大也是美国最好的学校，你一路毕业过来你讲讲你名校毕业其实给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这就不用说了，但是我们想问问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坏处，以及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呀。当时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想法，包括我今天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非常真诚的这么认为。名校经历可能会给你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你染上了一种精英的习气，而这种精英的习气你在很长程度内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洗掉，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其实知道名校的经历本质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东西，因为真正的无论是创业经商还是 去打仗啊，我们经常讲创业和经商就是打仗啊，其实到战场上别人是不会因为你是西点军校的啊，子弹射向你的时候就拐弯嘛，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说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跟一群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人打仗，中国不是还是打平手了吗？对吧？啊，别人并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昨天在陕北的一个老农，是吧？子弹就会把你打死，然后遇到西点军校的就拐弯，根本就不会这样。如果你是西点军校的，你恰恰需要将你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体现为在战场上实打实的优势。如果你不能把这个东西体现为实打实的优势，那么在战场中你被淘汰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像比如说回到希拉里这件事情也是，包括希拉里和美国很多政治文化精英，如果你不能将你的文化精英啊，有文化，包括一系列的高大上的头衔啊，一系列这些东西转化为为美国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帮美国老百姓和人民群众切实解决经济问题，回击美国国家生活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危机的话，你解决不了这些危机的话，那么再多的高大上的标签，再多的精英背景，再多的名校经历都是白搭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是很多名校经历给人带来的一个陷阱。很多人也常常沉醉在这种高大上的头衔中无法自拔，这个事情恰恰是所有如果是名校毕业背景人毕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我们再总结一遍，就是你的名校毕业或者高大上的各种头衔本身能不能在实际战争中给你带来真真切切的优势，在实际解决问题中给你带来实打实的帮助的话，这些事情都是然并卵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其实川普明显是一个更加务实，更加了解如何解决问题，更加深刻的政治家，而希拉里不是的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川普在很多地方主要突出了自己能够很好的打击恐怖主义，能够有力的处理非法移民，能够解决美国老百姓的工作问题。而这三个啊，其实包括 CNN 也承认，其实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打击恐怖主义 ISIS， 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以及解决美国老百姓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而相反是以希拉里为首的很多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反复在炒作所谓川普摸女人屁股的事情。其实你说按理来说像纽约时报啊 CNN 纽约客啊这些大报纸，按理来说中央的媒体了，都是你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去探讨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并没有，相反讨论川普摸女人屁股的事情，探讨川普啊是不是一个侮辱女性的人吧，因为他们觉得认为摸女人屁股就是侮辱女性嘛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去探讨一个人的小节吧，可以说是探讨一个人的小节，包括他也大量去探讨川普有没有很好的缴税呀，包括去探讨川普大量私生活以及川普这个人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不讨论领导人在打击恐怖主义、处理非法移民和解决工作问题这些真正美国老百姓关心大事上面的问题。希拉里以为自己了解人民，他觉得人民是不是都喜欢看摸屁股的事情，是不是我攻击了川普侮辱女性，攻击了他摸女人屁股，包括我找100个女人都指责川普摸了他的屁股，美国人民就会觉得他是个坏人，不会投他呢，是不是啊？是不是我去这样去这种抹黑他，用一些非常个人攻击式的去纠结于别人的小节的问题去抹黑他就可以打败他呢？其实恰恰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智慧国家的人民，他们显然关心大问题胜过小节，一个我觉得真正具有智慧的美国人民也更关心领导人在打击恐怖主义、处理非法移民、解决工作上面一个候选人表现出的能力。其实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包括 CNN 纽约时报的民调，后来啊选举完了之后做的一个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处理非法移民和解决工作问题上，他们认为川普一定会比希拉里做得更好，所以他们也用这样的投票告诉了世人他们愿意选择的总统是川普。所以希拉里某种程度上以为自己了解人民，恰恰不是这样， 真正的人民回到家投票的时候是相当理性的，不会因为一个人摸了女人屁股就否定一个人，他们知道他们选择的总统要为他们去完成什么，要去做什么。相反的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接地气的川普是相当严肃的在对待美国老百姓的正面诉求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希拉里当时的败选演讲也反复强调所谓的他没当上总统就是美国人歧视女性，就是美国他希拉里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说美国人对女性呢瞧不起，所以有一个叫 glass ceiling， 就是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就不让女人当总统嘛。然后希拉里说我当上总统就标志着美国女性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其实这个就是政治正确的遗毒啊。其实所有的美国人民都不关心一个国家是不是存在一个所谓的女人当不了总统的天花板，大家只是想多赚点钱，想打击恐怖主义，不要明天自己家的楼又给恐怖分子撞了，要处理非法移民啊，不要提高一个国家的犯罪率，能真正解决工作，多一些工作，能够养活老婆孩子，只有吃饱了撑的人才会关心是不是美国没有女总统，是不是我们应该考虑安排一个女总统来当总统呢。大家也知道，就政治和公司竞争是一样的，这都是非常实用主义真真切切落到实处的竞争啊。你说我孙雨晨现在比如说我在经营陪我这间公司啊，我会思考说诶，我们公司好像总监现在还缺个女的，是不是要赶紧提拔一个我们公司的女生当个总监呢？我当然不会这么想问题，我从来都是任贤使能，谁在公司表现的好，能把任务完成的最优秀，我就会提拔他当管理人员，对吧？我就会给他涨工资啊，让他在这个公司工作的非常舒服舒心。我不会说哎，那我今天是不是应该任命一个女生呢？明天后天别人告诉我，哎，孙总，你们的这个副总裁里面连 gay 也没有啊，是不是要得特别招个 gay 把他任命当个总裁，是吧？他过两天又来问了，孙总，你们公司也没有残疾人当这个副总裁，要不也任命一位？如果我们，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川普以及我们这样的想法，恰恰不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思维。恰恰认为一个公司没有女性副总裁，硬是要去任命女性副总裁的人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因为他认为女性要凭借她的性别去获得在竞争中的不正当优势，这难道不是一种种族歧视吗？我们认为美国好，没有女性总统，硬要选一个女人当总统，这才是对女性真正的一种歧视。我觉得对女性真正的不歧视以及平等，就是所有人不考虑任何一个人的性别，而努力的为这个国家工作，证明你为这个国家能做贡献的能力，大家平等公正的去竞争一个职位。就像比如说我们公司大家去竞争一个副总裁，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我是看他们的工作能力能不能为这个公司带来更好的东西而去任命他当副总裁，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任命你当副总裁。而希拉里无论在各式各处的演讲都反复去强化说美国有一个歧视女性的传统，美国有一个所谓的 glass ceiling 打不破，我觉得恰恰是在煽动所谓的性别对立，包括在 LGBT 问题上也是这样，他大量的去宣扬川普歧视 LGBT， 宣扬美国社会存在歧视 LGBT， 说美国的很多公司歧视 LGBT， 这个问题本身恰恰是在煽动种族对立，是在煽动性别对立，是在煽动美国啊已经有的这种种种对立，恰恰他才是那个鼓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同性恋歧视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究竟是谁在强调这些歧视呢？相反，我觉得一个具有着实用主义传统而在所有问题上严肃探讨一个国家未来的人，才是真真正正愿意把这个国家的未来进行严肃处理和严肃对待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川普当选总统虽然未来面临的事情很多，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是通过这趟实用主义他可以当好总统，就像川普在无数次破产之后都能够成功的让自己的公司起死回生一样，我相信他能让他的公司起死回生，经营的越来越好。川普现在也是在美国排名啊，前200的一位富豪啊，虽然排名没有那么前，但是一个排名前200的富豪，我相信他也能经营这个国家啊，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也像我，如果比如说我孙雨晨如果能带领啊大家啊，如果我能带领我这个公司慢慢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也相信我也能带领我们社群的人，大家每个人也取得比较好的进步，是一个道理。我们拥有这些实用主义的看法和想法，每天贯彻在实践中，也一定会为我们的生活真正带来改变，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改变。谢谢大家。